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13期下集。我们继续来聊波音。麦道的这种企业文化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有所体现。在波音决定倾注全部进行喷气式客机的开发时，道格拉斯也有所耳闻。后者的高管十分清楚，一旦喷气式飞机真的建成，将直接开拓航空业新的边界。但他们仍然决定作弊上官。第一个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公司是令人钦佩的，但道格拉斯的目标是制造最好的飞机，争取最大的成功。什么是最大的成功呢？大概就是财务报表上飞涨的数字吧。波音诞生的前80年，基本每个公司高管都拥有发明专利，精通航空工程设计，工程和安全是他们和员工共通的语言。而并购后的新管理层则有着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他们说着金融术语与华尔街投行打成一片，失去了与工程师沟通的能力，还转而批判工程师傲慢。麦道在这种企业文化中走向衰亡，但如今他的新一代管理者仍然用这一套来管理波音。2001年，波音将总部搬离了灵魂老家西雅图，迁往芝加哥。有说法称，这就是为了让波音高管远离西雅图的技术人员，不顾工程师们的反对，做出财务上的决定。斯通奇普从麦道带来的财务结果第一的理念，体现在波音公司的治理之上。最显著一点便是股票回购。在与麦道合并之前，波音进行股票回购的次数屈指可数，和热爱回购的麦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斯通奇普掌权后不到一年，便把股票回购作为了波音的重要战略之一。大量的股票回购不断推高了波音的股价，使其成为了华尔街的宠儿。与此同时，手握大量股权的高管们也身价暴增。不仅高管的薪酬包中包含大量的股权激励，员工们也通过共享价值计划持股波音。在奈飞出品的波音纪录片《一落千丈》中，一位内部员工回忆，当时的波音所有讨论都围绕股价进行，就连技术会议上大家的讨论重点都是新技术对股价的影响。当一切只要管好质量变为只要管好股价，没有一个波音工程师还能再掷地有声地说一句去他的成本。斯通奇普大力削减成本，推动公司实现7%的税后利润率，创下了波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他本人对此津津乐道。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斯通奇普说道，有人说我改变了波音的文化，这正是我的目标。如此一来，波音才能像企业一样运作，而不只是优秀的工程公司。毕竟人们投资公司是为了赚钱的。然而斯通奇普削减的成本是从哪里来的呢？毕竟高管们的薪酬可没看到减少。某位曾在波音任职了21年的工程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公司当成了在造洗衣机、洗碗机的地方，一切都要降低成本，迫使每个人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即使这些价值达不到安全和高质量的标准。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搞砸了的波音787梦想飞机项目大概可以回答。2003年，波音启动了新型宽体中型客机研发项目，代号为717，随后又在2005年正式命名为787。和类似体型的767相比，787注重燃料上的节省，效益高出许多。但在研发过程中，管理层为了节省成本，将关键零部件的开发也外包给了供应商。最终数个关键零部件无法正常工作，使飞机反复出现故障，延误了开发进程。曾经只用不到28个月便研发生产出突破性的747的波音，在787的开发上花费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2009年12月进行了首次测试飞行，随后又花了2年时间调试修整，在2011年8月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认证，并向客户全日空航空交付了首批787。可是正式交付仅1年4个月后，787便因为连续出现安全故障，被联邦航空局宣布暂时停飞。2014年，半岛电视台出品了一部调查纪录片《梦碎波音787》。在暗访视频中，有波音工厂经理透露，波音在南卡工厂雇佣的机械师中，不少曾是街头小混混，他们只是想赚钱填饱肚子而已，或者是一些曾在快餐店做三明治的人。有波音工人直言不讳，我才不会做这些飞机呢，因为我知道这破玩意儿是怎么造出来的。也有工人表示他可能会做，因为他有自杀倾向。这部纪录片没能引起太大轰动，因为787的几次事故都得到了控制，未发生大量伤亡，波音的业界地位依然稳固。同时波音还指责半岛电视台有立场问题，其纪录片存在极大的主观性。但不管波音如何狡辩，事实情况就是面试过程曲折坎坷的787没能完成波音打造新一代节能飞机的预定目标，从而打乱了波音未来数十年的产品战略。毕竟你摔倒了，对手是不会停下来等你的。1970年12月18日，波音747诞生的同一年，德国与法国为了避免欧洲内部的竞争加剧，让美国制造商获得渔翁之利，于是他们签订了条约，正式组建了空中客车工业经济利益同盟公司。此后经过多年演化，西班牙与英国政府也加入了空客联盟。寄托着欧洲航空制造业希望的空客一诞生，便面临着来自强者波音的巨大压力。 当空客顶住了压力，大力推行 A300 研发计划，并高调宣称 A300 的运营成本将会比我们的四发动机竞争对手低许多。令人高兴的是，集多国之力打造的 A300 系列一上市就大受好评，使其稳住了根基，以欧洲为核心市场迅速成长起来。随着 A310 和 A320 项目的相继成功，空客到1992年时已经占据了民航客机大约 30% 的市场份额。虽然波音的市占率仍然是空客的两倍左右，但后者非一般的成长速度依然令波音警觉不已。毕竟二者间的竞争从来不只是两家公司间的竞争。同样，在1992年，波音与空客签订了欧洲美国大型客机贸易协定，对政府支持大型民用客机的形式和限额做出了详细规定。协定允许欧盟为空客的新民用飞机补贴1/3的研发开支，同时允许波音从美国政府处获得限于其营业额 3% 的间接援助。然而，这和平的局面并没能持续太久。波音收购麦道后，完成了美国民航产业的大一统，也打破了原先与空客、麦道之间一大两小的三足鼎立局面，引起了空客的不满。为了继续与波音对抗，2000年年末，空客绕过协定，从欧洲各国政府处获得了巨额补贴，投资88亿欧元，开始推行巨无霸飞机 A380 研发项目，集中了欧洲各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支持，空客 A380 项目进展飞快，2001年初正式定型，2004年便完成了原型机的首次亮相。空客 A380 取代了波音747，成为了如今全球载客量最高、体积最大的飞机，打破了波音747在超大型客机市场保持了30多年的垄断地位。尽管十数年后，空客 A380 因利润薄、需求少等复杂原因宣布停产，但在其出世之初，确实给波音造成了极大震撼。空客 A380 原型机亮相同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终止1992年签订的欧洲美国大型客机贸易协定，指责欧盟违反该协定向空客提供大量非法补贴，并向 WTO 提起诉讼。欧盟也不甘示弱，也于第一时间起诉美国政府，涉嫌通过违规的税收倾斜政策扶持波音公司。这场波音与空客在 WTO 的漫长拉锯战一打便打了7年。当这场诉讼还处于调查阶段时，空客于2004年年底批准了中型客机 A350 的研发项目，主打超长航程，和与波音前一年上马的787客机形成市场竞争。欧洲四国顶峰作案，为 A350 项目提供了大批贷款补贴，美国政府极为愤慨，继续强硬上诉的同时，也开始更加明目张胆地资助波音。2001年6月 ,WTO 终于就空客与波音互诉案作出裁决，裁定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援助价值至少为53亿美元，而空客则获得了170亿美元的非法补贴，其中包括150亿美元的新机型研发费用。美欧双方均表示将遵从世贸组织的宣判，但说一套做一套，二者都未根据判决停止对波音和空客的补贴。2010年，空客正式启动了 A320 升级版机型 A320neo 的研发设计，新机型将比旧机型节省 15% 的燃油。2011年6月，也就是世贸组织判决下达的同一月，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正式举行， A320neo 首次亮相便一举拿下了667架意向订单，其中有130架订单来自美国航空。要知道，在此之前，美国航空的所有飞机全部来自波音，但 A320neo 的强大节油性打动了美国航空的心，波音为此深受刺激。之前有提到，波音以节油为主特征研发的787梦想客机项目进度落后，使空客在超大型客机领域打破波音的技术垄断后，再次在节油领域超越了波音的技术水平。为了抢夺丢失的阵地，波音急需推出类似机型与空客对标，737 MAX 便在这种情况下问世了。然而，承载了厚望的737 MAX 最终却给波音带来了近60年来最大的打击，更令人痛心的是夺去了346人的生命。在737 MAX 型问世之前，波音737系列是波音也是整个世界航空史上最成功的机型。737系列一共出过四代，与60年代相继问世的737-100、200、300、400、500是第一代及第二代。波音737-600、700、800、900属于第三代，又称为737NG 系列。737 MAX 则是第四代。在超过50年的销售历史中，737系列从来都是高居销售榜首。截至2019年年末，其出货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5233架。2011年9月，波音民用飞机集团产品和服务市场副总裁兰迪·廷塞斯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他表示早在2009年，波音高层就在犹豫要不要重新设计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型飞机，替代广受欢迎的737系列，但犹豫来犹豫去却被空客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为了迅速应对空客的挑战，波音决定放弃研发新飞机，转而直接在旧机型737上安装更省油的发动机，命名为737 MAX。其实 A320neo 也是旧机型的新改造，但相比 A320 诞生于80年代的设计平台， 波音737系列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诞生了，这20年的年龄差就让 MAX 的升级难度远高于 NEO。 有媒体评价737 MAX 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不以安全与质量为先，只不过是一个高效的市场行为。这一高效的市场行为让737 MAX 成为了波音公司的新任摇钱树。波音声称737 MAX 相比737 NG 将减少 12% 的燃油消耗和 7% 的运营成本，并且因为新机型直接在737 NG 上升级而成，不再需要额外的飞行员培训，又为航空公司节省下了大笔培训人力成本。737 MAX 因此大受欢迎，截至2019年的737系列订单中， MAX 占比高达 42.2%。 自从2017年 MAX 首次交付之后，波音的盈利率大幅上涨，其中 MAX 对经营利润的贡献率几乎可达三分之一。当时有研究报告预计2019年波音的营收将超过1100亿美元，然而预料中的巨额营收没有到来。2018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试航机长巴耶苏内扎驾驶着一架两个月机龄的波音737 MAX 从雅加达的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出发，不到20分钟后，这架几乎崭新的飞机带着机上的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一起失事坠海，无人生还。这场空难是737 MAX 机型的第一次整机坠毁事故，造成的震撼与悲痛可想而知。印尼当地有关部门和失航立即开始调查此次事故的发生原因。不久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波音也加入了调查队伍。在一开始，没人想到问题是出在飞机设计本身，人们一一排查了飞机各部位故障、当时自然天气情况、其他意外事故等等，到最后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是机长故意操作使飞机坠毁，毕竟有潜力在先。尽管苏内扎的妻子坚定地为自己丈夫发声，称其有很强的责任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但波音对外发言人又声称，事故发生或许是因为失航机长缺乏专业度，美国的飞行员绝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好笑的是，波音这样说之前大概没想到苏内扎机长就是在美国完成受训后才入职失航的。当失航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之时，仅仅五个月后，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另一架737 MAX 飞机整机坠毁，157名乘客及机组人员无一幸免遇难。这下子如一时激起千层浪，不等波音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官方声明，中国民用航空局首先于第二日上午发出了停飞波音737 MAX 的通知，成为全球首份针对波音737 MAX 型客机的禁飞指令。到3月12日上午，埃塞俄比亚、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英国、德国、法国等各国家也相继做出了相同决定。当日下午，加拿大表示尚未有停飞737 MAX 的计划，但并未排除该选项。在晚些时候，美国运输部部长赵小兰搭乘美国西南航空旗下一架737 MAX 航班飞往华盛顿，发表声明表示，截至目前，我们的审查结果没有显示系统性能问题，无法为飞机停飞提供依据。波音也与同日发表声明，强调波音对飞机安全充满信心，并表示 FAA 目前没有要求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根据目前可获取的信息，我们没有任何依据向运营商发布新的指导意见。但 FAA 和波音的嘴硬没能挺过一天。3月13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要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紧急命令，停飞所有波音737 MAX 飞机。终于下午3时 ，FAA 针对波音737 MAX 发布了禁飞令，而波音则在表示将支持 FAA 的决定后，再次声明对737 MAX 机型的安全性充满信心，并且波音将尽一切努力了解事故原因，部署安全措施，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不管波音这句话是否真心，但347条人命一事不是亡羊补牢一个词就能接过的。随着调查的深入，对驾驶舱通话记录器的分析显示，埃航飞行机的影角数据与10月份印尼失航在雅加达坠毁的飞机非常非常相似。人们开始怀疑是飞机本身的设计出现了问题，一个名为 MCAS 的系统映入人们眼帘。737 MAX 的新引擎体积更大，推力更强，因此装入旧737机型时会产生飞机在起飞阶段机头上扬引发失速的可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波音在737 MAX 上安装了 MCAS 系统，当飞机处于陡峭转弯、低速及近翼缩回飞行时，它会自动将机头下压。但问题在于，对外界环境异常敏感的 MCAS 系统拥有比飞行员还要高的权限，也就是说，当系统认为有必要启动 MCAS 时，将会在不通知机组的情况下启动，机组成员甚至无法关闭这一系统。更让人震惊的是，如此重要的系统，飞行员们却不知道它的存在。因为波音想让737 MAX 成为无需新培训即可上手的机型，让航空公司认为这一机型可降低成本，所以波音没有将 MCAS 信息写进飞机的操作手册，只在附册中说明了该缩略语的全称，甚至没有解释其具体意思。直到空难发生后，波音公司才向客户们发送了使用说明，甚至调查后期，调查人员发现了失航与波音间的一段通话， 世航认为波音最好为飞行员提供模拟机培训，但波音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于是两起空难中， MCS 系统在连续自动触发后，飞行员经过一番人机较量也没能夺回控制权，最终整个飞机俯冲向下，酿成惨剧。前因后果调查了个明白，波音再也无法狡辩。一个七八年前的高效市场行为导致347条生命从此消失，347个家庭因此破碎。波音 CEO 米伦伯格当众致歉并引咎辞职，各大航空公司纷纷退掉了737 MAX 的订单。2019年财年，波音总营收 765.59 亿美元，净亏损 6.36 亿美元，为21世纪后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与此同时，此前几次包庇了波音的 FAA 也开始被追责。美国国会发起听证会，要求 FAA 解释对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的禁飞决定为何拖延这么长时间才做出。于是波音与华盛顿政府之间的旋转门秘密也由此揭露。所谓旋转门，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谋利的政治机制。波音自战争时期以来就与美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90年代后，波音更是对旋转门体系利用的驾轻就熟。比如说之前提到的，在收购麦道时，波音就雇佣了五角大楼前官员，为自己打造能避开国防部监管的收购方案。从1998年以来，波音已花费 2.75 亿美元用于游说政府部门颁布利于自己的政策或条款，仅2018年就花了1510万美元。波音在2012届国会的游说花费比该行业任何公司都多。从2008年到现在，波音共雇佣了19名国防部卸任官员。在这些卸任官员的运作下， FAA 与波音简直就是共生关系。FAA 高度依赖波音公司自己的员工来认证飞机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为应对竞争，波音又推动 FAA 加速审批认证过程。在737 MAX 的案例上， FAA 便把对该机型进行安全认证的工作直接放手给了波音，等于是让波音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旋转门丑闻加上空难事故，波音瞬时间就从美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它的股价也和形象一起一落千丈。为了挽救股价，猜猜波音做了什么？没错，波音又一次上演了他的拿手好戏——回购大法。787项目失控期间，波音曾短暂停止了股票回购，但2013年便立即恢复了回购。自那以来，波音每年用于回购股票的资金为62亿美元。与此同时，其平均每年在商用飞机研发上的支出是 24.7 亿美元。2016年787项目现金流转负为正，同年波音高管曾承诺将流动现金 100% 返还给股东。如果只返还 50%， 业内人士说也能留下足够的钱资助新飞机研发项目。甚至在世航空难发生不到两个月后的2018年12月，董事会还批准了200亿美元的回购，因受到猛烈抨击暂时搁置了计划，却又在此后重新提上日程。毕竟股东们高兴，波音股价才能稳定甚至上涨，那才是最重要的。那些乘坐波音飞机的普通乘客又有谁在乎呢？在有确切记载的人类文明史中，对天空的强烈渴望贯穿始终。然而这些或浪漫或惊奇的故事中所体现的，不仅有人类对飞翔的向往，还有明白其绝非易事的悲观。不管是古希腊神话中因蜡衣融化坠海身亡的伊卡洛斯，还是明朝初期坐在绑满了火器的椅子上飞上天空后爆炸而死的万户桃城道，人类都为飞天的梦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79年5月25日，达美航空191号班机因液压油溢出坠毁，273位乘客无一幸免于难。1985年8月12日，日本航空123号班机因液压控制失效坠毁，造成520人遇难，只有尾排的4名乘客奇迹般生还。此外，还有更为熟知的在空中解体的马航 MH370 失踪事件，和最近发生的令人痛心的东航321空难。这次空难仍处于调查之中。该航班驾驶的飞机为波音737-800NG 型，并非此前事故频发的737 MAX 飞机。这也是737-800NG 型飞机首次整机坠毁事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每次空难的发生都伴随着无数的悲伤。若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空难是人类为了飞天需要付出的无可奈何的代价，那么因对利益的无底线追求而导致的悲剧，波音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反思呢？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创 Plus， 我们下期见。